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经济打击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将分割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经被清除；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性经济打击的第二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他称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一家海事贸易情报公司说，尽管存在风险，上星期的海峡交通量仍略有上升。特朗普星期二清晨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摇摇欲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拖欠了其大部分军人的薪水，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进行抗议。他还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危机，必须立即制止。总统就伊朗今年早些时候针对大规模抗议活动采取的措施发表了看法，并多次指责伊朗在四个月内杀害了超过52000人，同时要求德黑兰方面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行动，并说是为了在孤立伊朗，同时敦促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切断对这个政权的财政生命线，否则将面临后果。这些措施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声称美军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控制该海峡。据英国海事安全组织报告，该海峡星期一发生了一起针对商业航运的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一艘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击中，导致机舱受损，船舶无法航行。报道称船员均已安全，截至发稿时，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说，上星期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警告说，这些数据掩盖了不断上升的风险。该公司说，总体而言，通过船只有所增加，但载货船只有所减少，而且受到制裁的船只有所增加。卡塔尔星期二说，海峡局势应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并重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对记者表示，对卡塔尔国而言，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恢复正常，出口恢复，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保障供应链安全。他说，这当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终取得对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有益的结果，当然包括伊朗人民。当被问及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新制裁时，安萨里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措施是单方面的，并指出卡塔尔支持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辛·纳克维说，巴基斯坦与伊朗就解决中东冲突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星期一与伊朗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一同前往德黑兰。他表示，他们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举行了 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采取的措施。它指的是美国和伊朗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纳克维在 X 上贴文说，我们仍然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为这个地区的进一步进步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星期二也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两国表示，他们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与美国上星期六征收的关税对等。加拿大财政部表示，这些关税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产生影响。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以相称、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关税。这两个邻国之间持续数月的贸易谈判于星期五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星期一，特朗普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在一次活动上说，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将加拿大视为美国附属国的谈判立场。卡尼说，存在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可能性，但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我们的独立，利用双方互补的优势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说，加拿大上星期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他们选择拒绝。特朗普星期二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并提议将位于美加边界的一座湖泊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我们预计以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之间，美加边境线沿湖中心延伸。如果决定重新命名这个湖，特朗普总统将效仿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的做法，该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被清除，并警告德黑兰，美国军队已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来听报道。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的贴文中发表了上述评论。与此同时，几千名美军军人在20艘军舰和其他资产的支持下驻扎在这个地区，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为商业航运提供指导。我刚刚从美国海军那里得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和或引爆。总统在帖文中说，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被立即和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军已完全控制该海峡，并誓言要继续控制该海峡。他说，美国正以与监视伊朗皮卡克斯山核设施活动相同的方式监视这条海峡。总统曾说，这个核设施是美国的潜在目标。对布雷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正在全面有效实施。他说， 负责在中东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发布了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一，美军已改变71艘商船的航行路线，让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遵守规定。他说，美军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声称控制着这条海峡，并威胁说，未经其许可通过的船只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此外，韩国与美国、日本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发放了多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来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电话会谈。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韩两国应该在涉及同盟利益的重要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美国和韩国官员8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协调秘书处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维·维莱佐尔和日本及韩国的外交官员会面。与会者表示，将继续推动三边协调秘书处这一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深化针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协调，并且加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三张与金正恩的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以及2019年板门店会晤期间拍摄的照片。特朗普总统上周缩短了美韩军演，并且表示预期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8月20号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的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这份事实简报说，中俄关系是非正式的专制轴心的核心，寻求削弱美国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扩大专制国家的地区和全球实力。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成为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命线。为了持续战争努力，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国防相关供应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北京。报告阐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规避制裁、技术合作和武器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种关系也存在摩擦和限制，包括俄罗斯对其小伙伴地位的不满。两国在核武器使用政策方面有分歧，而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摩擦点。报告提到，长期的情报和安全关切限制了北京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彼此有竞争的地区雄心也继续限制着双方的融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隶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职责包括监测、调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报告，并适时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0%，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司法部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也就是8月24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持有并且企图分发受管制物质大麻，而在7月28号被判处27个月监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邦检察官说，在纽约州希拉丘兹的联邦法庭进行的历时2天的庭审中，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今年32岁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卓文健去年1月22号开车从纽约市进入阿克维萨斯尼莫霍克印第安保留地，将94公斤的大麻装入他的厢型车。他在开始驾车返回纽约市，并意图在该市交货时被边境巡逻人员拦下，大麻被扣押。卓文健今年2月被陪审团定罪。卓文健被定罪后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监禁。除了判处他27个月监禁外，一位联邦法官还下令卓文健获释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支付$5000罚款。我们在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缉毒局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懈努力，以保卫国家安全，并打击向我国贩运非法药物的人员。首席助理联邦检察官约翰 A. 萨尔科内三世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此次判刑重申本届政府阻止危险物质在北部边境流入的承诺，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向我们的社区输送非法药物，我们必将查明你的身份并予以起诉，你将因自己的行为而被绳之以法。缉毒局纽约执法分局主任特工法尔哈纳·伊斯拉姆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刑向那些试图跨境贩运非法大麻的人员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行为是有后果的。纽约州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但是对分享大麻有数量限制，并禁止无照售卖或交易任何数量的大麻，而联邦法律仍将大麻列为受管控物质，贩运大数量的大麻面临严重刑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加快完成把大麻从严格的一级管控物质改为较宽松的3级管控物质的程序。今年4月，司法部宣布将各州许可的医用大麻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大麻产品重新归类为第3类受管控物质。 但是该项命令并未在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全面合法化，禁止贩运大麻的联邦法律也仍然有效。今年六月，佐治亚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六名被控持有并企图分发大麻的中国公民在认罪之后分别被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的监禁，他们在服刑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在那起案件中，执法当局在佐治亚州的两处地方发现大规模的室内种植大麻，并收缴了大约 1.5 万颗大麻植株。当局还发现了相关的跨越国境的收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 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We see artists.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a work by Mojde Rezaipur.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And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